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28讲。马可福音10章1至12节。婚姻之主。普杰西牧师2012年4月22日。翻译王兆峰，校对张艳芬。我们来读马可福音10章1至10节。生命记29章1至4节。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神的话永远坚立，让我们全神贯注的来听。吉尔伯特的《美食》祈祷恋爱一书已经连续15周在纽约时报列为最畅销书榜首。这本书在当今美国妇女中备受青睐，正在被拍成电影。31岁的女作者受过良好教育，有家有业，让许多人羡慕不已。可是他私下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晚上常常一个人睡在浴室的地板上哭泣。用他自己的话说，并不是先生有什么亏待他的地方，更谈不上虐待。他知道很多人都羡慕他，可他就是感到自己不幸福，说感到不幸福的原因是因为婚后的生活已经不再是我，我已经不像我自己了。于是他做了个祷告，说，上帝啊，我需要你帮助，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是应该留在这个婚姻里呢，还是离开？接着，她就勇敢地提出和丈夫离婚，跑到意大利享美食，去印度寻灵命，再到印尼找了个情人。在我们今天生活的文化里，已经有很多事情被重新下了定义，把胆小鬼说成是英雄，失败称为战绩，离经叛道誉为信仰飞跃。我们的思想真有点被改造了，以致我们把离弃配偶视为勇敢无畏，甚至还是属灵的，有人甚至还事先祷告一番。最近有人对大学生做了个抽样调查，当问到为什么结婚时，得到的答案是安顿下来，享受快乐舒适。我结婚是想要一个只属于我的人，婚姻是为了保障那人只属于我，让我得到圆满。于是乎，要是我感到不满，或没有安顿下来的感觉，或我没有感到很舒服，也不觉得很幸福，那我就只好走人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婚姻没有达到我设计的目的。那我当然只好说拜拜，另找乐子了。我已经提醒自己，要十分小心。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人有过婚姻失败的经历。碰到这个主题，讲得不小心会给人一种指责人的感觉。生活在今天的美国社会里，我们大家多少都受到过婚姻破裂带来的影响，无论是自己或是父母或是其他亲人。你们中间有些人夫妻恩爱，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讨论。有些人虽然没有离婚，但却感到是生活在没有爱情的婚姻里。我能理解，面对今天的这段经文，个人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我希望我能做到的是把这段经文所针对的主要问题摆在你们面前。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失望，认为讲得不够广，不够深，没能听到自己想要听的。但有一点我要强调的是，这段经文不是专门针对你个人经历的，因为已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不是你也不是我所能够让它重来一次。这段经文针对的是眼下的你，这段经文不是回答你对离婚和再婚的每一个问题，也不是要来解释哪些情况属于主耶稣在这里关于离婚再婚教导的例外。好在我们教会系统所持的信仰告白注西敏信条明确列出了合乎圣经的离婚例外，即一方犯奸淫或一方故意离弃，但这不是主耶稣在这里教导的目的。他不是给我们列出哪些是可以离婚，哪些是不可离婚的条件，他所教导的远远比这些更重要。今天早上我想讲的是主耶稣在这里传讲的主要信息，并希望通过这个信息来重新调整我们关于婚姻的思维方式。无论你是已婚的或是打算要结婚的，我希望你们离开的时候能够清楚作为基督徒怎样来跟随神，如何在婚姻问题上按他的话去行。让我们来读马可福音10章1至12节。马可告诉我们， 耶稣离开那地方后，来到犹大境地和约旦河外，像以往一样，众人又聚集，他开始教导他们。每次人们聚集听耶稣的教导，法利赛人就出现了，他们跑来问他，人休妻可不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要问婚姻问题，也不是要澄清他们关于离婚的神学立场，这里明确告诉我们，他们是要试探他。马可福音里用试探这个词第一次是一章十二节，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受撒旦的试探。以后这个词再出现都是法利赛人对耶稣提出的问题。可见法利赛人是和谁站在一起，他们试探耶稣是想要他跌倒，是要想破坏他的事工，毁坏他的名誉。因此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明显是动机不良，因为在当时的犹太教里，关于离婚一事大家都有明确的共识，每一个犹太人，每一个拉比都知道离婚在一定条件下是允许的。离耶稣时代很近的犹太教里有两大阵营，一方是拉比希拜为首的保守阵营，他们的观点基本上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申命记》29章一至四节里的规定，另一方是以拉比郝威尔为首的自由派，他们也是根据同样的经文，但他们的观点是，只要你认为妻子在你的眼里有任何有伤风化的事，你就可以休了她。注：和合本译作合理，英文译作 decency 即风化或正派的意思。希拜强调的是，这句经文里有伤风化 decency 一词。而郝威尔强调的是任何一词，也就是说只要你对妻子看不上眼就可以休了她。比方说她长得不如某某人也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他甚至说你老婆要是把一顿饭给做坏了也可以把她一脚踢走。只要你别忘了按照律法写张休书给她。所以说法利赛人提出的根本不是一个诚实的问题。他们希望耶稣的回答免不了会站在上述两个阵营中的一个，那么就会使听众中持另一立场的人感到不舒服。或许他们的目的比这更阴险，从马可在这之前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点暗示。耶稣刚从加百农到犹大地方，这里是希律王的天下。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个希律，最近的一次是把施洗约翰的头砍了放在盘子里，六章14-29节。你们大概都还记得，希律之所以痛恨约翰，是因为约翰指出他抢了弟媳妇希罗底是犯了奸淫罪。希罗底也看上了希律，去和丈夫离了婚，结果希律休了妻子，两人重新结了婚。法利赛人的阴险之处很可能是等着耶稣说人不可休妻，因为他们知道希律为了这事杀了约翰。或许希律听到耶稣的回答也会下手害他，那就正中他们的下怀。无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是在试探耶稣，想要他跌倒。主耶稣的第一个回答是，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即圣经是怎么说的？他们马上就跑到申命记的那句话，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时，总觉得离婚率高是今天我们生活的社会里发生的事。事实上，摩西时代在犹太人的文化里，离婚率也很高。50年前，你问一问班上40-50个同学，谁是从离婚家庭里出来的，恐怕都找不到一个。但今天在同样的一个班里，要找一个父母双方没有离过婚的，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以为离婚大概就是最近几十年来发生的事。请注意耶稣的回答，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他是在说，摩西写这条例起的作用，至少是为了保护被遗弃的女方。因为在当时，妇女若被休了，没法找到养活自己的工作。你若给她一份休书，她可以合法的再嫁，而前夫则不允许再反悔去找她。所以，这个条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受害妇女的。耶稣接着说，这并不是神设立婚姻的初衷。请注意，关于离婚的事，摩西在创世纪里 传达的是正面的，而在《生命记》里则是一种补救及负面的。让我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假设你带一个从来没有上过飞机的人登机参观，当他问你那座位上的垫子是干嘛用的时，你会告诉他这是一个临时漂浮块。你告诉他的没错，但这垫子的设计是为了让你舒适的乘坐飞机，安全的到达目的地，根本不需要用到垫子当漂浮块用。只有当出了大问题时，它才会被用来做漂浮块帮助你。但如果我们依据飞机遭无可挽救的损坏或紧急情况下的用处来给垫子下定义的话，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所以耶稣是在对他们说，你们找的理由是紧急迫降的条理，但我要你们来看当初神设计婚姻的目的，这样你们才能真正明白摩西的话。正如旧约允许一夫多妻的存在，并不说明这是神设计婚姻时的计划。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重新定义婚姻是没有根据的。今天我们的社会里正在进行一场婚姻定义的大战，同性恋鼓吹者不惜一切代价要推翻婚姻由一男一女组成这个定义，这明显是违背圣经教导的。一男一女组成婚姻是神设立的，不过我们不应该就此止步。在教会里，我们不存在对一男一女组成婚姻这个定义有争议，但我们不应该忽略耶稣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面教导。假如我们也像社会上一样，把离婚看作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那么我们在反对同性恋的事上也是站不稳的。如果我们严肃认真地对待离婚，我们的声音在社会上就比较能得到尊重。我们不能一方面不把离婚当回事，另一方面却跑去指责别人企图重新定义婚姻。这两件事都是大问题，都在挖婚姻的墙角。首先，耶稣说一男一女是婚姻的基础，然后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我们今天的文化里，婚姻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主耶稣明确地说，本来两个来自不同家庭的人，一旦结婚，他们就失去了原来的自我，成为一体。结婚之后，不再是你、我，而是我们。在婚姻里，我们行事的基础是一体。多少次我听到一方要离婚时的一句话，我就是感到不幸福。请注意，这句话的主语是我，我的幸福，而没有我们这个概念。在婚姻里，把男女双方连在一起的不单单是性关系。神说婚姻不可分开，结婚之后看一切都应该透过我们这副眼镜，无论是做决定还是过日子，都应该反映出我已经和他成为一体了这个概念。你可以看出来，这一概念与刚才我介绍的那本畅销书的概念正好相反。我感到不快乐，不满足，也就是说，我仍然是我这个个体，我有我的目标，我的计划。假如你能满足我，那咱俩就过下去。假如你做不到，对不起，我要走人了。这样婚姻的基础就是我的感觉，我的幸福，我的需要。对方只要能满足我的这一切，我们的婚姻就没问题。这可不是神为我们画的图画。请注意，这段经文清清楚楚地宣告，婚姻是神把你们双方联合在一起的。他是婚姻的设计者，是婚姻的主。你们俩在他面前结的婚，他是真正的主婚者。既然这样，那么丈夫或妻子就没有权利写休书。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因此，婚姻的继续不取决于他对幸福的感受。因此，我们对离婚的回答应该是不。当然，这也有例外，但这不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段经文要告诉法利赛人的，要告诉我们的是，离婚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只有神能终止这个婚姻，或是他再来，或是死亡将你们拆开。对离婚说，不是阻止我们的自私自利。假如你的婚姻取决于你对幸福的感受，那你的婚姻能持续多久？这实际生活中，两个罪人合在一起，就必定要求忍耐，愿意为对方做出牺牲。对于基督徒来说，直到死亡将我们拆开，主，西方婚事的最后一句不应该是一句空话。你们正在考虑要结婚的年轻人，请千万不要天真的误以为结婚就是为了幸福快乐。你们应该知道，有时候生活有预计不到的事情，甚至是残酷的事情。你在神面前向对方许下的婚事，在神的帮助下必须能够经受得住，能够战胜生活的难处。太多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我改变了他，他改变了，已经不是当初我娶嫁的那个人了。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我们当然都在变。20年之后，你当然不再是当初那个发出我愿意誓言的人。神的意思不是要你们离婚，是要你们相互依靠，相互帮助。他的最高目的就是荣耀他的名，并且使他的教会增长，祝儿女增添。弟兄姐妹们，圣经没有应许说你们的婚姻里天常蓝，花常开。一旦纠正了对婚姻的错误概念，我们就能享受婚姻带来的祝福与喜乐。你们俩的婚姻是神命定的，他是你们婚姻的主持者、看顾者。唯有神才能决定你们的婚姻何时终止。主耶稣明确宣告，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了，10章12节。当然他没有说所有的离婚再婚都是犯奸淫，他所针对的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也就是针对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休妻的人说的。正如约翰指责希律一样，这段经文的主题非常明确，婚姻是一辈子的事，不能随便拆散。我们当然可以问假定这样假定那样的问题，但这里强调的是婚姻的神圣性。请注意，在此之前耶稣教导的是什么？他刚刚教导了门徒们如何与他同行。婚姻是神在我们生活中命定的，也是神对我们的呼召。这里耶稣针对的也是我们的心意。离婚是有后果的，不仅仅有生活上的后果，有对孩子的后果，而且也有属灵上的后果。不久前我在咖啡店偶尔遇到一位妇女，他们家前几年一直来我们教会聚会，但已很久没来了。打过招呼后，她开始告诉我她已经和丈夫分居了，正在办离婚手续，同时又找了个相好的已经同居，接着说她已经不幸了，说她有了全新的世界观，而不是这种狭窄的耶稣啊、审判啊之类的东西。现在我很快乐，她的中心就是她自己，她的快乐，她的感受，她自己成了她的神。耶稣来了，她使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跳跃，聋哑的开口，弯曲的变直，破碎的完整。他对婚姻的计划也是如此，他来是要重新调整婚姻的关系。你们在座的不少人已经或正在遭受婚姻带来的痛苦，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或许我的婚姻真是神定的，的确难以下咽。耶稣在往十字架去的路上要求他的门徒们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8章34节。你的婚姻可能就是神对你的呼召，是你的十字架中的一部分。以耐心、爱心和盼望来承受，知道神有能力恢复那扭曲的、破碎的，并且知道即使神没有按你所期望的方式来做，他的方式、他的选择不会错。让我们把离婚这个念头从脑子里铲除掉，让我们在那怕是极其痛苦的婚姻中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为了他的新娘忍受了痛苦，并且他永远也不会离开，不会抛弃他的新娘。他离开父家，为的是与我们联合，永不分离。他把我们的好处、神的荣耀放在他自己的幸福之上，好叫你们成为圣洁无瑕。你们好好想一想吧， 神的儿子为了这位不爱他的、不可爱的新娘的未来舍弃了自己。他这么作为的是要胜过我们的心意。他来是救赎我们这些罪人，这些已经在婚姻上失败的罪人。福音的荣耀在于你我不必再在那与生俱来的污泥里打滚。他来了，叫我们可以重新看待我们的婚姻。愿我们破碎我们刚硬的心来跟随他。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转瞬飞逝光。